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以下的信息。
在这里，比拉多第一次想释放耶稣，因为按逾越节的习俗，罗马政府为了要讨好犹太百姓，所以呢，他要释放一个囚犯。因此呢，他力图要释放耶稣作为逾越节的那个囚犯。
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经常向心灵饥渴的和受伤的人谈论生命的真理，而他的教训往往令他的仇敌愤怒。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考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基督受审的事迹。这段记载带给我们希望，也提供一幅蓝图，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照主的样式，为信仰和真理去面对不公义的逼迫。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讲解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从38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38到40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在这里，比拉多第一次想释放耶稣，因为逾越节的习俗，罗马政府为了要讨好犹太百姓，所以呢，他要释放一个囚犯，因此他力图要释放耶稣作为逾越节的那个囚犯，但是他们喊叫释放巴拉巴。比拉多第二次想要释放耶稣，是他鞭打耶稣，希望以这种可怕残酷的刑罚来满足群众渴望流血的欲望。约翰福音第19章的第一节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鞭打是审判囚犯的刑罚，是罗马帝国3级的拷打技术。当时他们并没有大赦或者是人权那什么的，他们3级的拷问完全没有怜悯可言。他们把囚犯就绑在一根柱子上，把他的背部啊露出来，然后呢用9尾鞭，是一种皮鞭呢，在上面镶入玻璃碎片或者是铅块，用来撕裂人的皮肉。他们在犯人的背部抽打39鞭，因为40是审判的数目，39呢是怜悯的数目，所以审判必须要有怜悯来缓和，因此呢他们只抽打39下。当犯人被抽打的时候，他会大叫自己所犯的罪行，每一次喊叫一个罪行，鞭子打下去的力度就会减轻一点，一直到第39下。他们像是把皮鞭呢横放在犯人的背部一样。但是如果犯人不肯说出罪行，那么每抽打一鞭就会越来越用力，直到他被逼用非常凄厉的痛苦声音喊叫出他所犯的罪。你想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并没有什么罪可认的呀。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7节里说，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们就用足了力气在他的身上抽打了39下。他们鞭打他，圣经在这里呢并没有说的太多，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种痛苦。许多时候犯人因为被鞭打致死，还没被抽打到第39鞭呢，他们已经因为流血过多以及过度的疼痛而死。但是耶稣忍受了那些痛苦。问题是，这全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在耶稣身上的鞭打是神预定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赛亚书里已经预言了，神事先就已经知道。如果他事先知道，事先就计划好了。就像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向犹太人讲道的时候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23节。为什么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他会决定耶稣不单单死在可怕的十字架上，还要被鞭打，承受皮肉的痛苦呢？这就要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预言，那里说，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5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救恩，必然是为了让他的子民得医治。我相信这是超出属灵的医治。我认为你必须承认，借着耶稣所受的痛苦，也使他的子民身体得到医治。在马太福音第8章的16和17节里说，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而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谈论关于领受主餐的事，他是这样说的，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因为你们不明白主的身体。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许多哥林多信徒生病，因为他们不了解耶稣的鞭伤是为叫他们得医治。约翰福音第19章的第2和第3节说，丁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现在耶稣在该亚法的家中已经受了非常剧烈的殴打，他们把耶稣的头蒙起来，用袋子罩住他的头，就开始打他，那是有恶意的。我们的身体是经过可畏并且奇妙的设计，使我们能够产生自动的反射动作。当我们看到有拳头挥过来的时候，我们会自动的反射，借着退缩，顺着拳头的来势而缓冲，来保护自己。这真让你感到惊讶，因为你看到那拳挥过来的时候，竟然能够承受得住。 只要你的身体能看得见挥过来的拳头，那么你就能够配合缓冲而且放松，顺着拳头的力度而移动。你看那美式的足球赛那里的四分卫，你知道他们那些巨大的身躯撞过来啊，哇，那是要置对方于死地。你以为说哇糟了，他爬不起来了，哎，突然呢他就跳起来，跑到召集场上的队友那里传达进攻战术的位置。他看见有人跑过来，当球员在盲点的位置上看不见的时候，那真的会受伤，因为他们没有时间预备好自己，所以可能连肋骨都会撞断，锁骨都会骨折。你站在盲点的位置就真的会受伤，因为你的身体来不及反应。如果你不知道人行道上有个隆起来的一个边栏，你一脚踏下去会骨折，因为你的身体没有预备好去反应那个高度，就那么一步的高度啊！要是你没有意识到那一步是那么高，那么你没有防范，用力踩下去就会折断你的腿骨了。所以呢，他们把耶稣的眼睛蒙起来，盖住他的头，然后殴打他，没有给他机会有躲避或者反应，因为你不知道拳头挥过来，所以要承受那一拳的全部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拳头要打过来，棒，哇，那真是很疼，他已经忍受过那种虐待了。我们对动物的那种弱肉强食的行为，我们会感到吃惊。你也许听过鸡用喙啄那些弱小的鸡，如果一只鸡生病了或者很弱小瘦骨嶙峋的，那么其他的鸡就会啄它，直到杀死它为止，这是动物本性的一部分。内心啊没有神的人就会像动物一样，人知道自己的光景，那些心中没有神的人谈论高度进化的动物生态，他们看到猴子就轻轻推一推帽子跟他们的祖先打个招呼。当然了，因为他们与动物世界有关联吗？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之外，他们就像动物那样的生活。要是你生命中有属灵层面还没有借着耶稣基督而敞开的话，那你就跟动物毫无两样了。这些人就像动物一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耶稣被殴打，可是还不满足，还继续用那种邪恶的手段逼迫这个公义的人。在该亚法那里，耶稣的脸已经被打得淤肿了，肿大，血流满面，可是他们还继续殴打他，用荆棘编做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嘲弄他啊，这是有一种可怕的暴徒心理现象，就是当人们丧失天性的意志能力和约束力的时候，就会表现得像暴徒，像动物一样。要是一群暴徒以匿名的方式去做任何事，都会叫人感到震惊，而且赤裸裸地把人性丑陋的一面，把人的罪性都揭露出来了。约翰福音第19章的第4和第5节说，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我认为比拉多是以惊叹的口吻叫他们看耶稣的，他刚才看过耶稣不吭声，忍受了39下的鞭打，他听过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会痛得大叫起来，他也听过一些囚犯在喊叫自己罪行的时候发出了那种凄惨的尖叫声，还有咒诅声，但是现在呢，耶稣却不作声，不呻吟，他全部承受下来。我确定这时候比拉多看到耶稣有君王一般的特性，看到耶稣怎么样在连续的殴打中，在这种可怕的情景中仍然坚强面对，他一定是深深的被震慑住了。我敢肯定比拉多的内心是 充满了畏惧和崇敬。他说，你们看这个人。我深信比拉多想，哇，我这一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你们看这个人啊，仔细的端详这个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发现人性的缩影，他就是我们每个人能敬仰的一个榜样以及效法的典范。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性。约翰福音第19章的第6到第11节里说，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比拉多有罪，但是他们的罪更深重。约翰福音第19章的12节说，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哇，他已经输给该撒一个回合了，下回合他会收掉他的权柄。比拉多的过去给他带来了恶果。约翰福音第19章的第13和14节说，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滑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那就是早上9点钟左右。约翰福音第19章的14和15节说，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我确定这使到比拉多进退两难，他知道他们对抗罗马，但却听见大祭司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这是狡猾的威吓。如果你让这个人走，我们会直接告到该撒那里，你要负责的。兄弟，这个人声称自己是王，他就不可能是该撒的朋友。约翰福音第19章的第16节说，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比拉多要下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在他的心中，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群众的压力使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是很难面对的处境。在你的心中，知道应该做什么事，你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但是呢，却有压力，强迫你去做不对的事。当一个人屈服在邪恶的压力之下，做了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哇，那真是个悲剧啊。其实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这总是令人难过的，因为啊，你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做了自己心里知道这是错误的事。 比拉多有权钉耶稣十字架，或者是也有权去释放他。而且比拉多知道释放他是正确的事，这是没有错的。如果他能够接受鞭打而没有喊叫所犯的罪的话，那他一定是无辜的。比拉多问他们，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好了，不必争论了。没有真正的理由，只有群众大声的喊叫。比拉多只好屈从于他们了，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好了，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请记得下回呢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本丢比拉多在耶稣基督审判中扮演坏人的角色，但究竟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审判耶稣死刑的时候，竟然是在执行神的旨意呢？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没有人能够审判神的儿子，相反，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被他审判。待会儿查克老师将为你分享节目总结，请您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您对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什么领受吗？查克老师希望和你交流，欢迎你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他联络。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研读有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迹，这是下次的查经内容，请准时收听，并且介绍你的朋友一起来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比拉多所面对的问题，其实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面对的问题。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比拉多的处境中。要么你相信耶稣，要么你就不相信他。但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或是你不相信他，你要么承认他，要么你否认他。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在众天使的面前也必不认他。你要么接受，要么拒绝。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啊，你怎么办他呢？比拉多的决定并不影响耶稣，耶稣必须做的事他一定要做，比拉多的决定倒是影响了他自己的命运，他自己的命运由他自己来决定支配。好，听众朋友，甚至连你现在也是这样，你怎么面对耶稣基督呢？并不会改变他，却会决定你自己的命运。因此，当你面对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是你自己信心的审判官了。好了，下次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研读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我们到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